你在收听的是有亮点的 podcast， 我是洪耀，
我是赵贤。
哎，赵贤，很久不见哦。
嗯，要给一下其他人一些机会，他们叫我霸这位。
OK， 好，那其实这一次会邀请你来做这个分享嘉宾，是因为哎，好不容易你又上台打了，
终于，这是我第三次上台打。
哇，真的哎，你上很少哎，
你打了多少次？
我数不清了，应该有十次吧？
有那么多吗？有十八次，有十次就一半以上了。
基本上吧，差不多吧，接近十次吧。
哦，能者多劳，
都不好啊，每次霸住这个位置哈。那这次赵贤是跟国信的 PK，嗯，国信也是另一个很少来的人，
第二次，
对，他是第二次嘛。啊，那其实我们来谈的就是，如果你可以看见别人的死亡时间，你该不该告诉他？那这一次我们谈这个辩题是在一个非常特别的场所啊，就是在议员生命礼仪馆。你之前有听过议员吗？
其实是因为你的关系我才听过，
就是最近才知道。
对。
哦，我其实在做 Open Debate 的时候就做了一段时间，就很多人一直跟我推荐议员，就说，哦，他们是一个很酷的一个棺材店啊，就是有办那种给人家体验躺棺材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体验的这个活动。所以那时候有这个想法说要去到不同的场所去办不同的辩题的时候，就想到了议员哈。啊，这段其实是没有广告费的哈，啊，议员老板有听到可以给多一点啊。
给多就是之前有给过吗？
没有啦，没有啦。他其实这次他真的是我觉得很好哎，欸，他整个活动的安排，我们这次 Open Debate 第十八场，虽然那个场地确实是有点远，那天我们问来的人基本上都是开车超过二十分钟，
超过三十分钟。
对，但是议员整个环境很舒服，
嗯，就椅子很舒服，然后有茶点，然后音响也特别棒
呀，也特别棒啊。他的那个 PA system 是大力那个 JBL，然后他那个 audio system 啊，拿那个无线麦是 Shure 的。
OK， 都是名牌。
那时候我跟兵友不是要去买吗？嗯哼，其实是有看到那一款，有2000多块钱。
OK，
所以我们选了一个不到1000块的，对，就是平替啦哈。但是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地方，然后听着一个很棒的辩题，享受很棒的比赛啊！我要给赵贤这个压力哈。只要你觉得你评价一下，你觉得自己棒吗？那一天，
我个人觉得是我这一场比赛跟之前的花的时间不一样。
OK，
就之前我觉得我花蛮多时间在想观点，
嗯，
然后去找一些人家讲，但这一场我花更多时间是在去想怎样子去呈现这件事情。
OK，
就可能那个点是大家想过的。可是我要用怎么样子的例子去呈现，
嗯，
不一样 的一个例子去呈现，这是我这个，哦，这次花比较不同的地方了。但是你要说我自己感觉的话，我会觉得我比较满，我对自己的表现是满意了，
okay，
是有及格了，
okay，
啊，这是我自己对自己的评价，okay。 然后我觉得我表达上比起好像之前的两场，或尤其是在亚达屋那一场的话，可能是稍微比较流畅一些，
嗯，
比较通顺一些，
嗯，
可是通过一些观众的一些回馈，那我就发现到其实大家喜欢的东西可以是非常不同的，
嗯，
就有些人可能对于这种表达上面的例子啊流畅度啊可能他们没有那么在乎，
嗯，
他就在乎的就是那观点的新颖程度
是
啊，就嗯，原来我就让我觉得哇，原来是很多种不同的诉求，那我们只能够不断的在进步。
是，其实确实每个辩手有不同的风格啦，这个你讲到这个东西我就顺着讲，因为我看到在小红书上梁秋阳学长他就有做一个分享，嗯，就讲奇葩说，就是他的那个名字就是一个很标题式啊，就是面对剧荒吗？不如来看奇葩说。然后他有做一些整理跟归纳，他说第一季的奇葩说是用就马薇薇那个时代是用最朴素的语言讲一些金句，嗯，然后第二次的转变风格就是黄志忠为代表是讲观点的，
嗯，
然后到后来就是可能像傅首尔啊、小鹿啊，他们更多就是说那个语言的那个漂亮程度啊，就是其实每个辩手都有不一样的风格。嗯，那一天比赛完之后，我们有一个也是来看过我们很多场的比赛的这个观众呢，他就有说他以为我们会走比较温馨的路线啊，但是他是
能力，不好意思，能力局限，
但我们还是没有啦。这个跟主持有关，我是那天的主持人，就是他，哎，你们还是走回以前的路线。然后在观众反馈的时候，也有看到说有人说他觉得那个 BGM 有点干扰。我其实我是后知后觉，
我是没有注意到 BGM，
我其实有注意到 BGM， 我是觉得哎，真的是有一点点，因为大家的那个状态就没有要煽情嘛，
哦，
你跟国庆都没有要煽情嘛，但是那个歌就比较温情跟抒情一点点，哦，可能就是 那一种状态当中，就是很像
有点
突兀，嗯，有点格格不入这样。前面的时候，后来大家都适应了，但反正那一场，于我而言是一个，我到现在还是不大能够解释那个感觉，嗯，因为我在主持的台上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可能是场太大还是怎么
样，啊，是有一个关系。我觉得这一次是除了是我们在一些 auditorium，就是礼堂打之外，距离观众最远的一次，
是是，
就在小场30到50人的场距最远的一次。
对对对，他其实场很大，50个人，但是也显得很像平时30个人，甚至你会觉得更少人，对不对？就如果我们比起其他比较小的场地，
哦，看起来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那以为也只有30人，但其实是超过50人。
是，就是他的那个场地，是舒服的啦。但这个就是我们可能因应不同的场地需要去有的一些克服跟挑战啦，嗯。好，我们回到辩题吧。就是如果你看得见别人的死亡时间，你要不要告诉他？那其实不瞒各位讲啊，其实这题呢，双方辩手呢，其实都是从一个自己的角度，就是那个别人比较像是用带入自己去讨论这个议题，所以打到一半的时候，有观众就好奇说，你们都不是在讨论看得见别人的死亡时间，很像是把辩题变成如果看的啊，你想不想知道自己的死亡时间这样？那赵贤你是怎么看的呢？就是有人就指控离题的那件事情。
这当然是我们不可能见到观众了嘛，
哦，
都是见到自己，
很好，态度正确啊。
但是我觉得我一开始我是有准备一段是专门要讲这件事情的，就是其实我觉得你要不要告诉别人，那最好的就是尊重别人的意愿嘛，我问一下你，然后你告诉我你要知道，那我就告诉你，你不要知道我就不告诉你，最好的方式是这样子。但如果是像题目没有提，那我也不知道你的意愿的话，那我只能够就是将心比心，我想知道吗？我觉得知道有好处吗？如果好像一个彩券你中奖了，那我应该是将心比心，如果是我中奖，我希望别人提醒我，那自然我也会提醒你。
了解，
同理是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插曲，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可能我跟郭鑫也是有做一些讨论，就可能我们预设了对方也不会往这个地方打，那我们可能就很有共识的就讲这到底有什么好处，然后观众就有点脱节。
是是，这个很危险，就是辩手达成某种默契要讨论某个东西，然后台下是没有跟上。感觉会有这样，这个可能我们也要警惕一下。怎么这一期节目很像是一个一直要反省跟检讨的？
可是可能国兴也是一个是一个有小心机，他就是留着最后自己结辩的时候讲一讲
啊，
然后就
到最后他有特别去回应这个离题的东西，结果他就一下子大笔数的把这个赵贤的票呢给刷走了，好，不然就是完全的倒转了。本来是这场比赛比较多人啊，我们有整50个人，然后初始印象差不多5-5。但后来大概是赵贤胜10多票嘛，17，然后国信有了32啊，所以就是完成一个反转这样子。好，那其实我自己其实也是觉得，其实我设了这个辩题之后，我觉得如果你可以看见别人的死亡时间，该不该告诉他？你知道我什么情况当中觉得我这个辩题可能设得不太好？
怎么说？
就是我看到议员有一个工作人员，他就 share 这个海报，他就说那要问别人要不要知道。然后还说要不要知道，别人不要知道就不要说，要知道就要说，好，结束辩论结束。然后就是有一种就是问普通人的话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景啊，确实可能别人这个东西是有让这个不一定是不好啦，但是让那个辩题失焦，因为更多时候我们其实是期待听到说到底死亡时间于人的意义是什么，那辩手其实采取了这个手法，好，这是一个小插曲。其实这个辩题当中死亡时间这个概念是很天马行空，它可以有两个面向来谈嘛，第一个就是到底你看见的那个死亡时间它是流变的还是一个不变的，其实这个东西这个设定就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方向跟战场了，本来辩手他们有自己的一些处理的做法，那可能你可以说说看你比较倾向的处理做法是什么。
这个部分之前一开始本来我是想要只讲固定的，然后讨论下其实不固定流变好像有些东西可以讲，就是比如说我知道是流变，所以我可以清楚的知道每一个事情的代价，比如说我熬夜，然后如果熬夜然后看到那个死亡时间是不断的在减的，那可能对我有些冲击，但我才能真正的体会到熬夜的代价是怎么样， 或者是我可能吸根烟，然后吸根烟本来我是觉得大家都这么说，但我就觉得我自己身体特别强壮，但是那个死亡时间的数字一直在变，一直在变，就在提醒我这东西是有代价的。
OK，
当然最后可以选择，哦，我就去抽，或是我选择我不抽都好，但至少我是在一个有充足资讯的情况底下做决定，啊，这个才是比较符合，可能会比较符合我自己的个人意愿这样子的一个决定。
嗯，了解。所以你其实我们也没有说嘛，你其实就是正方，你就是要说的那个人嘛。而且正方的讲法很多时候就是讲知情权嘛。
对，
就是包括说你刚刚讲的，如果死亡时间这个概念是会流变的，那其实就是你现实中的某个行为导致你的寿命的长短。那我很清楚可以知道它应有的 consequences， 这是正方会讲的讲法。那反方其实，因为这题我有参与讨论的，关于流变这件事情，我其实是会推荐反方跟反方的象当中，就是如果他是会流变的话，那他其实就是你很有可能会被这个数字绑架。
嗯哼，
啊，因为其实于我而言呐，啊，就是，当然这个很主观呐，啊，但是当你的生命的长度那么确切的你是知道的话，你很难不去 care 这个东西。
嗯哼，
因为人其实最终的害怕跟最终要面对的东西就是死亡嘛。每一个人哦，我觉得你哪怕再 ready 都好，你要到死亡那一刻，你的本能都是求生的。
嗯哼，
如果你是让，如果你的你把生死这个东西看得那么透，它没有模糊的地带，它时时刻刻都在提醒你。有一些人会说啊，你要把每一天当作是最后一天来活。
嗯哼，
我觉得这个在逻辑上好像是对的，可是实务操作上很像会让你变得很痛苦，
会让你没有办法享受
啊，会让你没有办法享受，而且又是如果又是流变的，也意味着它有可能性。
嗯，
啊，你就是会想说，哎，我为什么不要推迟点，推迟点？它其实就有点像钱，那多少人就是，那就是钱是手段嘛。
嗯，
可是当我们对于金钱的态度，就是它可以增加的时候，你其实就是会追逐那个东西的增加。然后结果反而钱变目的，那就丧失自己。
有一个我记得是有一个忘记什么一个哲学家讲，就是钱其实是一个桥梁，
是
在帮我们达到去到一个彼岸。可是我们在追求钱的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不断的在造桥，然后最后在桥上面迷失。
嗯，对啊，就是他到头来啊，讲到比较朴素一点语言，就是你到头来你有很多钱，但其实真正让你享受的，当然有些人是享受赚钱这个 process itself，但有些人就是钱你需要拿来花的嘛，钱始终是手段嘛，所以其实健康也是如此啊，
那如果生命也是如此，
生命也是如此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在用生命来换的嘛，所有一切只是这个货币单位就是所谓的健康，它没有这么的显性而已嘛，啊，这是反方
如果你是因为为了健康，为了长命，你又不去做，可能你蹦极跳不愿意去跳，可能你吃的东西全部都是很乏味的一些食物，然后工作也不愿意进行去做各种各样的，你可能生活就变成很苍白，是长的点，可是是一个苍白的一个人生。
而且我相信，而且他会有一些道德的，就社会来源可能会有一些道德的批判在。
嗯哼，
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哎，你这个不重视自己的健康，其实就是不珍爱自己的生命嘛。
嗯哼，
那不珍爱自己生命是不是某种道德的缺失？
嗯嗯，
啊，可能反方可以从流变的角度，
这个是一个反方会讲的啦。那如果在正方的话，我会觉得就是，这是个人的选择。就假设如果这个人真的那么珍视生命，
是
那给他看到了，他就会这样子去做，那也无所谓啊。就是这是他想要的生活，
正方
他想要的。你觉得是苍白，那对他来讲就是长，就是生命的长短就是意义本身。那或者是有些人其实也可以看得出，就是他可能也不在乎生命的长短，他知道过后，他讲还值得啦，少十年我能承担得起啊，就去做。啊，可能会是这个路子。
哎，可是如这有点辩论技巧啦，那要不要知道呢？也是个人的选择啊。反方的讲法就会是说，我就是怕我被影响，所以不要知道啊。所以我们就是在笑两种人生观啦，因为必不可免，你一定就有的东西是你但凡知道，它就不可逆的。
我就有点像是，其实我觉得我什么例子我比较能够触动到我？我觉得好像如果你知道一个恋爱
啊，
它是很快就会结束的，
是是是，
就是你知道这个人可能只能够跟他在一起三个月半年，那如果你知道这件事情，他会不会让你没有办法好好的享受？因为你投入多一分，你离开的时候你就会多痛苦那么一分，那你可能就没有办法真正好好享受这段感情。
是
同样的，在生命可能会有同样的一种效果。
对啊，你就一直盯着那个秒表，类似这样的感觉嘛。而且我这个东西可能有跳得有点远哦。我觉得最后永丰，我们这一次 Open Debate 比较特别的地方是，过去我们都会玩一些小游戏啊。那这一次我们配合的是前面是辩论表演，后面的时候是议员的创办人这个永丰做的一个他在办理殡葬业的时候的分享。我觉得他那个接的也很好啊。他就是讲那个小女孩的故事嘛，这个小女孩是在怀孕的时候就已经是被诊断说她的寿命不会长的，那你要不要生出来有点跳啦，但是反正就是有一点点某种意义上连接，然后她的那个小女孩现在已经40了，她的母亲是选择要生是一个这样的东西哈。那其实死亡时间就是如我刚刚所讲了，其实她有谈流变的，就会有刚刚我们讲的一系列的一些论点跟观点存在啊。当然我们只是举一些些没有办法穷尽啊。第二个维度就是死亡时间是不变的啊，死亡时间不变意思是说其实人的这个生命无论你做什么都好，它都已经是有一个时长了就是陈同耀就是多少岁就是必须要死啊，不管他抽烟吸酒还是怎么样他都会没事他都是这个时间死。那这个状况当中，很像反方比较有利嘛，对不对？你会这样觉得吗？就是不应该讲，反正讲了也没有用啊。就是讲了，就反或是这么讲了，讲了反正是让人活在一个很被动跟认命的状态啊。觉得，
我觉得，当然这就是反方会讲的东西啊，也是一个蛮可以说是一个蛮经典的这个论点。包括之前在 Lock 在这个死亡笔记那题有打过类似的一个观点。就是如果死亡时间是固定的，你不管你做什么东西，你都会在比如说2063年7月28号哪一点哪一分死亡的话，意思就是你就是宿命啊。
对啊，
你不管做什么都打破不了这个宿命。那当然也有很经典的讲法是，它可能是终点是固定的，
终点固定，但
是过程可以是多变的
啊，其实也是可以。对，可我就其实比较好奇，为什么反方不打宿命的这个观点？
我觉得有各种各样的可能、啊，
都有没有绝对的优势，
可能是觉得自己比较不会操作这样的论点，就是不习惯，
因为
都变成都个人风格嘛。
因为你要去讲宿命论的可悲是，其实蛮抽象的啦。
而且其实也是很吃到底观众的偏好是怎么样。就比如说在死亡笔记那一题，就有些观众是特别喜欢。那有些观众就是特别的觉得为什么突然间要讲
宿命
这件事情，
他离地的原因是因为他很他不贴地是吗？
大家都感觉不到宿命这件事情、啊、就大家都感觉到我们都可以控制到一些事情，或者说即使是宿命那又怎么了，就即使我是知道是宿命，那你讲不讲都是宿命的话，那也没有什么好讲不讲的、啊、
这
是我一些想法了。
Okay.
所以我在如果是在正方的话，反而会是讲，即使是这个终点是固定的，长短是固定的，这中间的内容是我们能够掌握的。而如果我们可以掌握到知道这个长短是长什么模样的话
，OK，
那可能我们就比较好容易做规划。就像我们发言，如果我知道我大概发言是四分钟，那我就能够规划四分钟要怎么样发言，三分钟有三分钟发言，那讲课一个小时可能有不同的形式的发言，我就很好的做规划。
明白。我觉得其实正方确实你那天有一个观点是蛮好的，你也配了一个比较丑的图嘛。好啦，不要调侃你啦，但那个图就是大家很经典啦，我一讲大家一定知道，就是两个那个挖地下地洞的人，
挖矿
的人，然后有一个就是这个永远都是那个标语，就是机会是留给坚持的人。就最右边就有一个钻石，然后一个是放弃了，一个是继续挖。
然后放弃那个人是差一点点就要挖到了。
对对对对对。那其实赵贤在那场这个表演当中就有说，如果你我觉得最实际的例子就是你可能是你30多岁你还在幻想着你未来有一个美好的事业，可是如果你的死亡时间是40岁的话，你还会做这样的选择吗？不尽然嘛。就是人很多时候的选择跟我们都讲，其实我觉得现在的人活在当下的人不少，可是活在未来的人更多。就是大家都是在为未来做准备嘛，都是预想中自己有
感觉上先苦后甜，就是比较道德高尚的一种行为，这样
是啊。尤其是我们华人，就是会为未来而活啦。我觉得那么讲，就是我们现在努力，那30岁的时候可以结婚，40岁的时候可以有孩子，什么供孩子上大学。但是如果你已知你的生命就是不可能活超过50岁，你还会这样去过你的人生吗？不会吗？但很多遗憾就是这样啊，就是。不知道几时会离开，然后你只能够 你如果有一天你过着一个不是你时间长短应该过的生活，
嗯嗯，
那你会不会到头来你就是会这种壮志未酬啊，身先死的那种悲壮呢？啊，造成就是说我们要尽可能的去避免这样的一种悲壮啦，啊，然后他就说，哎，有的时候呢，我在帮你复述哦，有的时候呢，放弃呢是有价值的。
对，啊，我最后一段是想要表达是放弃的价值这件事情，啊，然后我觉得对我自己本身的感触也蛮深的，啊，就是，嗯，我们要懂得什么时候该放弃了，
止损，
懂得止损，或者用经济学的词叫止损。
是，
然后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我第三段其实没有那么的准备那么好，就是有些点是我本来以为在台下的时候，我以为是说，我不习惯讲这种东西。
OK，
他可能有点涉及到煽情还是什么部分，我比较不习惯，所以我要挑战自己。但我上到台的时候，讲这讲这，我才觉得，哦，有一些东西是我没有思考透的，那顺序是有一些混乱的。
我觉得就特别是在语言的那个引领啊，就是因为你其实你每一次要带入一个新的概念，都要做某次的转换，
嗯，
那个转换要做好，这样观众就会比较容易跟到你，
嗯嗯，
你要去的那个世界跟方向啊。
还有一个部分是我要搞清楚我到底我讲这段话的目的是什么，
哦，
就是有时候可能会觉得这段话帅，
嗯，
可是这个帅如果没有搭配上一个意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你为什么要突然间讲这件事情，
啊，
那我觉得其实这段话我为什么说放弃是有价值的这件事情，其实我本来是想要靠这，我想要应付，就是带有一种感觉是，嗯，如果我告诉对方说你的死亡时间可能剩下一个月，
嗯，
或剩下一年五年，他会突然间觉得算了，我不要过好我的一生了。
嗯，
但对我而言，这个大家看起来的放弃，其实也是一种属于他的选择。我们不需要用贴上一些标签，就是对抗病魔的时候，如果我们跟一个病患，他病得很重，然后可能时日无多，他选择抗争的话，我们说他是一个生命的斗士。
嗯，
但如果他选择放弃，似乎就好像暗示他选择放弃的话，会是懦弱的、
消极的，
是一个比较不好的。那我想说，就是其实放弃，不管在哪一个部分，甚至包括这个生命的部分，它可能是人的其中一种可行的选择。
OK，了解。尤其是你都知道结局了嘛，嗯，就那个止损就变得很有意义。
嗯嗯，
现在我们的止损之所以困难，就是有那个挖钻石的那个图嘛。
嗯嗯，
就每个人都跟你说，如果你坚持下去，搞不好你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这个东西永远都牵动着我们，
而且尤其是在当这个事情涉及到生命的时候，好像你刚才说的嘛，就是人有这个求生的本能嘛。
是啊，
虽然说我们看到说医生说这个几率不大了，
对啊，
可能10%、5%，
对啊，
可是你就听过那么多有奇迹的故事，那么多生命斗士坚持下来，然后突然间就好了，你就会想着，这是不是我，或者是会不会是我的亲人的一个可能性？
是哦，
那就很难去做这样的决策。
到头来，大家永远都是鼓励。
嗯嗯，
然后可能就错失了很多，
结果就是可能很，那个生命当中最后的六个月，
嗯，
跟你对话最多的人可能不是亲人，不是爱人，而是那个你父亲去看的医生。
嗯，了解，就花了很多最后的时间来抗癌，结果，还是徒劳无功啊。当然这个东西讲得很灰，嗯，但是这个东西是前提是你已经知道自己的死亡时间的时候，就可以避免这种徒劳。因为这种徒劳除了是燃烧自己，让自己的事迹看起来比较伟大之外，可能有些人不是追求这件事情。
嗯嗯，
那我觉得是深有体会。不过你讲一个东西我觉得很对，是辩论它，就你再怎么漂亮的话，如果它没有一个回应的对象，在辩论的场域当中很像就是一句没有办法有共鸣的话。
嗯嗯，
哦，辩论它其实是好也是坏。它好就是它很容易搭在对方的观点上，你这个东西所有的前提就是对方要说，如果我们知道死亡时间之后，我们会对生命失去热忱，就会变得消极，而你要说其实这份消极也是一种努力的象征。
嗯嗯，
类似这样的东西，对吧？
就是啊，包括如果把那个生命的时长拉长一点点
啊，
就可能是30年、40年、50年。那如果你知道这件事情过后，如果你选择的方式是讲，哦，我突然间觉得好像生命就不需要那么拼。
嗯
啊，你就觉得，然后在外人看起来，为什么他知道死亡时间他就变消极了？那，是不是不应该告诉他呢？那我就想说，其实选择比较，我们说可能说躺平一些些，也不失为是一个属于他的人生，他的选择。
嗯，好的，我也试图从反方讲一些，我在场上做主持人听到某些我觉得特别漂亮的观点，
嗯，
包括我觉得国兴有去谈一个面向是，其实死亡这个东西哦，这个也是我自己心里真实的想法。我觉得他怎么样都会有遗憾的， 就是哪怕你再 ready 都好，你只要去往有遗憾的面向去想，你总是会觉得力有未逮的。然后如果你提早知道的话，反而这个悔恨会更高，就是你到那一刻你会知道，啊，我明明早都知道这件事情了，为什么我没有赶紧去做呢？啊，就是会有反而是天真的更多遗憾。就是当无常消失之后，哦，就是当他没有所谓的，就你之前我们会有的时候说这时候是命运嘛，对不对？就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开车出去车祸，然后就没有好好的来得及说 goodbye， 但你会觉得这是命运，命运如此安排，命运就是最好的安排。你可以把那个责任感这个外附给某个不可控的因素，那人就会 relief 嘛。但是如果你知道了这个东西之后，它很像就是一种，它就是一种你必须要把它做好的一种沉重感。好，所以当如果你是知道自己的死亡时间，可能这个 statement 本身是有点离题啦，但如果你知道了前进当中，但是你却实际上是很难达成圆满的时候，会不会其实你的人生会有更多的痛苦？就有些人会觉得，哦，我觉得我自己就是我明天就会死，但是我今天还是很努力，这样我觉得很遗憾。可是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它其实就是无常，就生命无常，到头来我们就归咎于生命无常。但是如果你知道了，你没有好好来得及，那你就是就错就在你身上了。
这种就是吊诡，就是我觉得他很奇怪，可是他是真的。就是比如说我们会说，假设我们很有钱，
是，
那我们还是失败，还是过不好这一生，或我很聪明，我考试一直以来都是考很多 A， 然后
我有一张
成绩很
好，但是打烂了
、然后反而让就我很就很压力很沉重，就觉得自己很糟糕。
是，
的确是这样存在这样的东西。而这也是他们就是心理学家在讨论讲为什么自杀率啊忧郁症的问题会越来越多，他们其中给了一个可能原因，就是因为现在的人机会跟都比较多，
是，
那我们还把握不住，然后大家会觉得没有办法怪罪一些东西，然后就可能会有一些比较负面的一些情绪。
对啊，所以其实就我觉得回到来就是当你有主导权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责任感，就主导权某种意义上是自由啦，但自由伴随着的往往是
责任，
越自由就越充满责任。而人真的能够这个 control 到这个主导权伴随来的责任吗？那我觉得很多时候人太高估自己了。
我觉得你比较小看人类。
对，两说，但是我会从反方那个，我就会觉得这个角度其实是对的，就是正方去讲说你可以永远的知道，精精确确做到说，欸，其实我们可以怎么样，可以怎么样，可以怎么样。可是人其实你没有这样强的自控率，我觉得。而到头来，如果你加上一层，你早知如此，可是你没有 handle 好的话，你其实就是会觉得很后悔，而这个后悔是我不想要 delve it， 可能是反方的其中一个视角了。好，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就聊得差不多。这一次议员的这个体验哦，我觉得其实很振奋，因为我们其实从这个报名的那个状况来看。在最后一个星期吧，就是成品场之后，我们的那个报名人数翻了一倍，其实也是有，其实蛮没来由的，就不懂这些人是从何而来哈。我那一天试图去观察，我觉得好像都是我们既有的观众，人拉人这样子来的啊，他们就会说，因为议员的这个场所很特别，所以就很推荐朋友来。虽然说这个地方特别的远，但是还是非常谢谢我们既有的一些观众哦。有一些是一个人带了九个人来，有些一个人带了五个人来，就是我们这个活动很像，如果从这个商业术语来讲，就是天网、地网跟人网。我们在人网的这个部分当中，欸，感觉还是蛮不错的。
如果你听不懂的话，没关系，我也是听不懂。
去听那个张琪啊，张琪不是有一个 guru 来吗？他讲的东西了哈。好，那希望我们可以越办越好啦哈。然后，其实来到。这场我记得赵贤跟我讲一句话，就是那场比赛有一点离题嘛，然后我就这个嘴贱，我就跟赵贤讲说，哎，你已经努力了，他整个人就有点这小崩溃了，他就很难过这样，他跟我说，哎呀，打这个东西真的很压力啊，可不可以讲讲看你的压力是从何来？虽然我应该是可以共情啦，但是跟观众分享一下。
其实有什么就特别分享，就是对我而言呢，我会蛮在乎大家怎么看
哦。
然后 我投入的时间也算是也不少啦，也不少，就投入时间去准备去想，可能是就我的能力没有像其他人这样强，那我就要花更多时间。然后就在那一场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对我而言啊，我的心情是可能比以前是更加平静的，
okay.
因为我准备的就是我的那个要说什么，我更加清楚，我比起之前我是更加清楚，
是。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脚就在抖。
哦，你在抖、哦？
我不知道我的脚在抖。
OK OK。
然后可能观众有些观众是有注意到。就是有看到我脚在抖，
然后就打你的脚呀，抖脚呀。
但是我不懂是什么原因，可能是因为就是准备的多，然后担心表现不好，
哦，
又或者是可能这个场特别多人，或者是这个场特别，然后或者是也有可能是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坐着讲，
哦，
站着可能就不会那么明显，都有可能嘛。但对我而言，就是有时候观众有很多不同的诉求，
嗯，
然后要满足完全部人的时候，我就有时候会有一种无力感，就是。有可能吗？我的能力，以我的能力有办法在未来的某一天做到吗？
Okay.
然后加上你那时候讲一句话，就是你讲的东西，因为对我来而言，那时候我就觉得这场还好，还不错。
Oh, okay.
然后你跟我讲这场，好像不是很好。然后但没有，
没有啦，
但你已经努力了。
我更多是检讨自己啦，我就觉得，哎，这场好像没有 hold 好这样的那种感觉。因为主持人其实那个身份也很吃重啦，所以都有啦。我又在一直在思考，但是我看 feedback form 啊，确实有一些人觉得是离题。
嗯，
但是整体来讲好像又不错，不过也有可能是不好的人都放心里了，都没有说出来啊，他们非常的厚道。
所以我那时候的感觉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不好，然后你还说我努力了，那我努力的也只能这样子吗？那时候有一点这样子的感觉啊，
就想很多层了啊，不过是好的啊。不过我跟你讲，我到最后我就释怀了，因为有一个观众还是新来的。他就跟我说，哇，你这个活动太值得了，就是才多少钱，然后又有东西吃又有东西喝，然后就
值得。
他就跟我吐槽另一个活动，说我170一瓶水都没有之类的，就是、
okay.
反正但我听到我就说，哦，是 OK 啦，最终的可能最终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我们的售价没有那么贵啊，但是另一个坏心思就是，哎，四手起价居然有人觉得很便宜。好了，就这样，好，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我们下期见，拜拜，
拜拜，下次再见。